就是我上次组了个局，就是我把一些其实社恐的手艺人和那种特别会搞钱的做那些仿古瓷的朋友，都是不错的人，但是坐在一起完全没话聊，甚至可能他们内心说
我一到景德镇就觉得哇，我是傻子吗？我原本给自己定的题是30000年轻人飘在景德镇，我到了之后才发现哦，30000年轻人，我要怎么在10天的时间里面看到30000年轻人呢？这是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就比如说这边有一些从大厂离职的年轻人，在大厂里面其实事情已经做完了，但是要等着那一份加班补助晚上夜归的那个车钱，他们可能就会从8:30等到9点，这空等的这半个小时，这种不饱和的工作状态，这种浪费时间的状态，其实让他们觉得我拿到了一点点钱，但我亏待了我自己。他们不想再做那些没有结果的事情，不想再为无谓的小东西而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愿意更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们来到了景德镇。景德镇没有梦想这句话，就是它并不是说的景德镇的人没有梦想，大城市有梦想，大城市告诉别人你来这里可以实现梦想，但是大城市多的是梦碎之人，但是景德镇是一个犒劳心情的地方，所以景德镇并没有非常虚幻，不给你戴高帽子，不给你去吹那些梦幻泡沫，你来这里做一分得一分，所以景德镇没有梦想，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好事。它多么的朴实，它不骗你，他尽量不要过度美化自己，包括聊天那个朋友，其实他的意思也是这样，他希望那些在某音某书上看到景德镇那种梦幻生活的人告诉他，景德镇不是网络上的这个样子，景德镇是踏实的，就你不是来这里享受人神仙生活的。
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现在在景德镇的一个午后，我们的三人组何姐刚刚结束了她景德镇10天的采访，然后她今天就要回去了，所以我们趁她的记忆还都很鲜活，请她来聊一聊对景德镇的感受。何姐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燕。
对，然后另一位嘉宾是今天不太愿意说话的范老师，范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又咳嗽。
然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聊聊景德镇呢？是因为这是我第二次来景德镇了，我上一次来景德镇就给了我非常特别的体验，导致我出去到处跟人说我在景德镇如何如何。我相信我跟何姐说过就是景德镇的这些感受，所以我觉得你做这个稿子跟我当初的好奇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来到景德镇，这么个所谓的景漂的概念，我就想知道你在做这个选题之初你是有什么好奇的点。
其实这个选题已经不新鲜了，在我心里面放了很久，然后这次起义过来呢，其实就是我特别迫切的想知道说景德镇的手艺提不提供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感觉今年上半年新闻里面的我们的生活其实非常动荡的，疫情、烂尾楼、种种种种都让我觉得有一种好像自己的生活
不受自己掌控的感觉。
对，然后我就想跳出我自己生活的圈子去看看别人，然后就来到了景德镇。
那我知道你来景德镇的这个日程排得很满啊，就是我们本来是来景德镇休闲的，没想到你是来景德镇工作的。那你当初特别在意的是哪些人群？你找到他们了吗？
我一到景德镇就觉得哇，我是傻子吗？我原本给自己定的题是30000年轻人飘在景德镇，我到了之后才发现哦，30000年轻人，我要怎么在10天的时间里面看到30000年轻人呢？这是个多么庞大的数字。然后我就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就想去我的采访对象是谁，我这样想，一个年轻人刚到景德镇，他想落下脚来，他应该怎么落下脚？可能先去找一个住宿的地方，然后再就是找一个学陶瓷学手艺的地方，然后最后他可能要去一些热闹的市集，然后再就是他生活必须的快递，然后他吃饭的地方，所以我就在景德镇这各块什么雕塑瓷厂，就是也就是大家知道乐天集市，然后还有湘湖，就是陶瓷大学对面的那个地方，还有陶溪川，反正就是各个不同的
据点，
对据点，然后我就去找 我刚刚上面说的这些不同的人，通过这些有来有往能看到人群来往的地方，去勾勒出景德镇的年轻人的生活。但其实我发现我看到的还远远不够，大家不要太过信赖我一个十天十四天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就只是我真诚的把我看到的告诉大家，但我看到的绝不是景德镇的全貌，只能这样说。
所以我其实就很惊讶，因为你这次的安排跟我上次的观感就很不一样。因为我上次是跟着朋友，其实他在景德镇已经有很多熟人，而且他认识很多这种手作人艺术家，我就一直在跟着他去人家的工作室喝茶，可能当时就觉得哦，景德镇的人是不是都这样，所以我会对景德镇有一种幻光。但是你，我看这两天你不是一直在各地蹲守吗，包括去跑那些就是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哦，需要这么辛苦吗？或者说是不是这里的风景很不一样？比如说你碰到的那些其实挺茫然的那帮所谓的景漂，跟我之前的认知就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来这儿都是有一种认同并且心很沉的。但其实我感觉好像这两天咱们聊的时候也有一些突然跑过来的年轻人，就是他们好像要到景德镇来寻找点什么的感觉。
说一个我昨天采访当中的细节吧，就我昨天跟乐天的教育主管阿坤聊了一下，他在乐天做教育主管，每年可能会面试40个到50个人，然后第一个问题他就会问别人，你为什么来景德镇？如果对方告诉他说，因为我看到小红书上，然后微博上，然后
对，我看到何燕写的文章
对，我看到媒体上的那些文章，觉得景德镇是一个世外桃源，是一个乌托邦，我想到这里来喝茶生活做手艺，
这不就是我在小红书上写的吗
对，如果别人看到你的小红书
误导
你把大家带到景德镇来，然后并且去乐天桃车应聘的话，阿坑就会送他两个字，休想，就是他认为在景德镇你要努力你才有出路。
嗯，
那种非常唯美的生活不是他看到的景德镇手作者的真正的生活。
嗯，
他还说了一点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地方，他就说，你以为这里生活这么美好吗？你知道这些艺术家们手作者们他们都是没有保险的，你还年轻哦，你现在身体好，那你40岁50岁你是一个没有保险的人，
就是没有人给他们交社保，对吧？
对，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另一种城市之外的生活。
就我们昨天在逛那个陶溪川的市集的时候就觉得这边的摊主真的很多好年轻啊，就是满脸写着稚气，就特别像大学生创业的感觉。
嗯，
所以你有没有遇到那种其实还在迷茫期或者探索期的手作人，甚至他可能还没有开始手作，他只是刚刚景漂？
嗯，我有，我昨天碰到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她很内向，然后她是湖美毕业的，她来这边找房子，我跟她一起找房子，然后她跟我说，我不是为了陶瓷来的，我是来这躺平的。但是其实你跟他细细聊了之后，他的躺平并不是真的躺平，就看起来他做了一个躺平的动作，但实际上他在做一个很勇敢的决定。他是我老乡嘛，他是黄冈人，然后他离开家的前一晚，他觉得我还没有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城市，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整个城市里面闲逛，逛到深夜，然后碰到一个跟他一样逛城市的人，他们两个人就结伴前行，一起走过了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其实他走的每一步他都很忐忑，他来的第一天一直想哭，他一来就想家，他觉得好想念家附近的公园呀，想回去走走，想要那种惬意的生活。可是景德镇这么热这么晒，他要找房子，要为自己将来找工作室，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当然他刚来嘛，
他是有那个有一些才能的，什么有一些基础。
他是学版画的、
okay.
他是美院毕业的。
嗯，
然后他就在一边忐忑一边内向一边社恐中慢慢的往前走。我觉得他说他来躺平，但其实我觉得他蛮勇敢的。
他是之前有在什么大城市？
刚毕业。
哦，刚毕业。
刚刚毕业。
所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比如说在上海毕业了留在这个打拼的那种茫然感、只不过他的卷法是不一样的。景德镇这边你想出头肯定也不容易，因为那么多年轻人都跃跃欲试想做自己的表达，做自己的作品、
还挺辛苦的吧。我觉得这边年轻人，我说一个我到景德镇来的观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运气好，总之我在这边碰到的所有人都对我很友好。就我在湘湖的村里逛、其实起开始我还不那么好意思跟所有人说话聊天，就我只是观察， 就是在村里一遍又一遍的走这样子。我当时是想找快递点，然后我实在天快黑了我也没有找到，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骑着电瓶车的女孩，我说快递点在哪里，她说你上来吧，她跟我说也说不清楚，因为城中村嘛，她就叫我上来，然后她就开着电瓶车带我熟悉了城中村，然后熟悉了之后说了声再见她就走了。
她是干嘛的呢？
她是城中村有工作室的女孩，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就是非常友好，
就不是城市的感觉，就大家虽然都是陌生人，可是还是打个招呼就可以聊天，然后有忙就可以帮一下。
对，昨天找房子也是一个男生，然后他看到我们两个女孩在找房，他就把我们前后带去了三家，然后我们去问房的时候他就骑着电瓶车在门口等我们，等我们问到看有没有，没有的话他再带我们找另一家，真的很好。
我感觉这次你采取的采访方式就是参与式，就是你会碰到一个人，你会想要跟他一起去工作，或者跟他一起去就比如找房子啊，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体验？因为我觉得你之前很辛苦，你看我们来了景德镇之后我们都不想出门，因为35度的高温加上这种湿度基本出去一小时就要中暑，但是你却每天在外面就是跑6到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
哇，我昨天中暑了，就是我的 T 恤就好像是我高强度运动几小时，就我的背后面一直都是湿的，因为背着书包嘛，然后前面汗滴下来我的领口全都湿掉，然后我戴着眼镜，我的汗就像眼泪一样滴在我的眼睛上，真的很热很累。然后参与是我感觉到很细碎的东西吧，有别于小红书上展现出来这里的乌托邦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就好像我昨天认识了一个女孩，他是摊主，他挺厉害的，他到景德镇来的第一个月他的作品就入选了乐天集市。
乐天集市他大概每次能选多少？
100左右。
然后这些人是这一个月都在展，还是说
一个月展4到5天，就每个周六的上午3小时，9点到12点这样。
所以他们是一个月换一批，
每个月25号在网上申请，然后后面就会现在是发短信告诉他你有没有入选这样子
啊，所以一个月如果能选100多个，然后被选上，那其实我觉得是挺厉害的。
100个左右吧，对，还蛮厉害。他第一个月就被入选了，但是你看他的生活，他住在一个5楼上，他的门帘是自己去乐天找人写的，他的那个横批上面叫做自由小孩，在那个屋子里面觉得他是一个还蛮充实的状态。但是我们下楼的时候，他电梯坏了，然后他就要搬着可能100多件陶瓷的东西，什么杯啊盘啊碗啊那些东西，去那个陶溪川去展览。
就昨天晚上吗？
昨天下午的时候。
那岂不是我们晚上就可能看到过他？
对，然后我跟他两个女孩，如果我不在，他就要一个人把那些东西搬下去，一个大大的旅行包，一个手挎包，还有一个24寸的行李箱，然后他就把那个东西从5楼搬下来。大概我们走到2或3楼拐角的时候，哇，因为东西太重了，手机箱的把手断掉了，我们就站在楼上看到那个手机箱蹦蹦蹦滚下去了，当时这个心都碎了，那是他要卖的东西，那是他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我感觉他都要哭出来了，然后就安抚他，我们把那个箱子打开，还好东西都还在，但我当时真的觉得心酸。
对，其实也有脆弱，
自由里面的烦恼。
对，就是我觉得这边需要被认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其实他来这边待了好久，他可能也没有做出满意的作品，或者说他做出一些他喜欢的作品，但是可能市场销量不好，可能在参展然后也没有卖出几件，还抵不过那个摊位费。
我到现在到这边来10几天了，目前还没有问到的是，当然小红书上是能搜得到的，但其实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看到离开景德镇的人，有朋友离开了景德镇，但基本上就不会去打扰他。
所以景德镇不只有美好小确幸的那一面，其实有一些比较残酷和艰难的部分。
我是觉得从个人来讲，我能看到艺术，看到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从大的环境中我依然看到的是一个生意。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
因为生意是最终落点，就是最终还是要有销量才有收入，而且这个也是极不稳定的，
挺矛盾的。其实我很难用我的语言来说，我就全部都用我采访到的素材来回答。我其中一个聊天的首作者，他在车上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群人是为了吃饭在搞艺术。那你就想
并不那么潇洒，因为我之前的错觉呢，就是因为我可能去的都是一些有成熟作品的，至少来过三 年以上的那些手作人的工作室，然后他们基本上作品都在卖，因为我是跟着一个策展人来，就是一个买手店要收他们的作品，然后要跟踪他们的这个进度，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哦，他们真的好自信啊，而且他们很有生活的节奏，就是我想歇就歇，对，我想出去玩就出去玩，而且他们住的房子都非常宽敞，他们的工作室都租金很便宜，所以他其实在这边没有太多的经济上的焦虑。
我跟着你见了类似的人，就是
对。但是何姐她要写警票，她就要把各个状况的人都找到，所以其实我觉得那部分，比如说比较茫然的年轻人，确实是我没有接触到的。
我很难给这边的年轻人下个定义，因为我在这边见的年轻人实在太多种多样了，可能数量可以在一些官方网站上数据上查到，但这里到底有多少种年轻人，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包括昨天晚上送我回来那个男生，他跟我说很多人是在为了吃饭而搞艺术，我也其实不完全同意了，就有的年轻人其实他是放弃了城市里面更好的饭碗来到景德镇的。那你说这群人是为了吃饭而搞艺术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总之我现在认为的准确的废话就是这里的年轻人有很多种很多样，他们的生活可能跟
大城市的那种
稍稍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看人物的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观念上的主线就是把追求效率的生活，就是城市里面的这种996这种社畜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景德镇的这种躺平或者说不太考虑效率这件事儿的年轻人做一个对照。当然如果你怀着梦想来景德镇来寻找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东西，那你也会很失望，因为这边其实生活是蛮单一的，它其实就是个说小县城可能有点夸张，但它确实是一个地级市里面基础设施都比较落后的，就它并没有那么的时髦，也并没有那么的酷炫。虽然它有很多艺术节，有很多这种艺术家的工作室，可是看你在什么状态。就如果是一个新人来到这边，我觉得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建立不起那么自洽的一种生活，可能还真是要为吃饭挣扎一段。
曾经你去年你是坐高铁来的吗？
对，
你下高铁见到景德镇一路到你住处，当时内心的初印象是什么？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小，首先因为景德镇北站到我住的地方就20分钟，而且它那个景德大道修得非常新，就像很多县城一样，感觉哎呀东西好新。然后呢我第一次来住在真如堂嘛，我就住在三宝村的尽头，然后就经历了一个城中村的一个地带，然后我就哇这边又怎么这么破，我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很不像城市，对，它像一个村镇。然后我后面又去了几个地方，甚至我去了几个那个朋友的那个工作室，他们就住在那种农村的那种民居里面。然后我当时觉得说这地方好神奇，然后也有人住在市中心的比较好的那种商品房里面，然后这边也有装修很 ins 的那种咖啡店啊西餐厅啊，但也有很难吃或者说很乡土的这种本地菜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包容，就是它其实是本地的东西和外来的东西，然后是粗糙的和那种精细的东西处在一起的。就比如你看那个陶瓷厂大院，就是那个地方你进去觉得破破的，对吧，那旧厂房，但是你拐进一个小巷子发现哇这个店好精致，精致的不输于上海那种感觉。但上海就不会出现这种地方，上海要精致就都非常精致，然后如果要糙就都非常原生态，所以我就觉得景德镇就是很参差，这是我的第一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下火车就11点多，然后下火车很饿，找一个地方吃东西，然后我就一边吃东西一边找酒店。在我找酒店的时候有个感受就是啊，景德镇没有什么连锁酒店，而且这边的住宿非常的便宜。我后面选择了华住旗下的一个品牌，然后一个晚上150-160这样子，还是一个高级大床。那我问第二问题，就你到这边来待了一天之后，你觉得给你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
热就是这个地方气候不好。我上次来是9月份，然后那时候就非常热，那时候我就非常抗拒每天在外面一直游荡，因为我特别喜欢走路，我特别喜欢就是闲逛，但是在景德镇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就得先知道我要去哪儿，然后我尽可能的避免闲逛。这次来就更是这样，这次来就是橙色高温预警，我那天出去我也中暑了，我回来我就不行了。而且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电梯的6楼嘛，你下去再上来你就要做心理建设，就是我尽可能少出去，所以我会觉得怪不得大家都待在自己的工作室喝茶干活，因为你也没什么可出去的。昨天我问静文，我说哎，我说浮梁这边那个有什么大地艺术节啊，好不好看，他说 没什么可看的，再说天气这么热去了干嘛。我知道在酷暑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在休息。
对啊，那天去阿七那里，
对，他说他也不干活。
对，这个月没有在干活，因为太热。
但是你看这就是区别，人家说我们休息可以按周按月为单位，但是在城市里面他只能按天，甚至按半天为单位。
对，但阿七也不是代表所有人。
对对对，
我碰到的那个女孩她要去集市摆摊的，下午四点的时候把东西收拾好，她就说走出去受刑，就是他要去上班了。就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手作者和手作者的处境也不一样。然后我来这边第一天的感受就是辣和粉，就是吃的东西上我真的第一天在景德镇枯竭了，
是很辣。对，
很辣，而且基本上搜一搜都是粉，什么饺子粑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米做的，吃不惯。说实话
刚才那顿饭就是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吃起来特别辣。
对，然后后面曹宁跟范老师从武汉来，我都想让他们从武汉给我带外卖，真的。
就是景德镇不好吃嘛，我来之前发了小红书说，我说这里气候不好，也不好吃，也没什么风景可看，但为什么还是要来，对吧？这个其实我上次来过之后，我对景德镇赞不绝口，但是我依然无法否认，就是这个地方的那个舒适度确实一般，他们自己也承认。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好吃的，所以自己做。尤其是很多天南海北的人，他不吃辣的，只能靠自己了。
那好，第三问题，景德镇既然第一印象有点破，有点割裂，第二印象又热，不那么好吃，那为什么上次你到景德镇待了一个星期之后，你特别喜欢这里？
还是因为人吧。我们昨天下午聊到过这个话题，我们昨天那个是在说什么，说哲学，对吧？然后就说景德镇这边大家做东西的那种感觉，我就开始说，我说其实这边是有一种别的城市的那种生活方式和文化里面欠缺的东西，就是这边特别强调就是你跟这个物质的关系，就是你手上有活，有点像劳作的感觉。你像你做一个陶，它是步骤分明，而且要经过很长的周期，这个东西不是说你靠什么集成，靠这种效率优化就能实现的，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会觉得这边的宝藏就是他们的人和他们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在这边扎根了很久的人，就是他们会不太 care 外面的世界，有一点那种小桃花源的感觉吧。并不是说这里的生活就那么的美好，只是说他们通过某种劳作让自己沉静下来了。我挺喜欢这边的朋友的，我又去拜访了这几个朋友，我跟他们也就见过一次，就是一年前认识的，然后因为聊了天喝了茶，后面有一点联系，我会觉得哎，他们就是一些不着急的人，但是他们又很有自己的追求，然后他们其实品味也很好，就他们有的在国外学过艺术，他可能也能待在杭州上海，但是他就觉得景德镇这边似乎有一些魅力，比如他要做陶，这边肯定是更方便嘛，有产业集群，但是也有人的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这边人不会相互打扰。然后我觉得景德镇的这些艺术家有轻微社恐，就是你找他他很好，他可能会接待你，但是你不去找他他从来不来找你，就是他们也不会说张罗什么局，这边人也不请客吃饭。那我会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一个创作者，那我肯定也喜欢这样的环境。还有一点就是绝对的自由，离开家，离开熟悉的圈子，离开那些身边跟自己比较的同龄人，那种自由我觉得不是每个地方都能享受得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这边的人的状态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我并不是说我们都要来做手艺人，对吧？这不是很多人的志趣，但是我们应该学一点一点东西，就是把心放下来，你应该把一个心放在事儿上，而不应该把心放在关系上，因为关系就会受他者的干扰，就会受这些环境的影响。但那样的话其实你找不到出路，我不想说这个词，就是精神内耗，就是你的精力耗散不出去，所以你只能内耗，你只能自己去先 emo 了，然后去消化它。但是这边呢你有很多事要做，就我绝对不是说景德镇躺平是那种无所事事，这边其实大家都挺忙的，尤其是大家干活的要出货的时候，每个人你都联系不到他。但是呢这种状态比较健康，因为他的精力是耗在了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而不是空转。
对，这也是我到景德镇来我觉得欣喜的地方，就这边的年轻人对待时间的态度我觉得是很真诚的。比如说我在这边采访了30个人左右，就我问的绝大部分的人，问他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他们就说想把时间浪费在自己身上。就比如说这边有一些从大厂离职的年轻人， 在大厂里面其实事情已经做完了，但是要等着那一份加班补助晚上夜归的那个车钱，他们可能就会从8:30等到9点，这空等的这半个小时，这种不饱和的工作状态，这种浪费时间的状态，其实让他们觉得我拿到了一点点钱，但我亏待了我自己。他们不想在做那些没有结果的事情，不想再为无谓的小东西而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愿意更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们来到了景德镇，想自己给自己的时间做主。我觉得这是我问到的比较一致性的东西。
对，就是我那天也说嘛，我说我觉得这边的朋友他的那个独处能力就更强，
嗯，
就是他们也有无聊的时候，
嗯，
也有需要打发时间的时候，但这个打发时间的方式跟城里很不一样，因为这边你没有可以出去逛的街，没有那种什么打卡地，就其实没有那么多新鲜事儿，所以他们只能向内寻求。这边也有那种小圈子，我知道他们可能会偶尔聚一聚，然后聊聊做陶的事儿，但更多的是选择自己待着。我那几个朋友都是这样，他们可以在家里待一周甚至两周甚至三周。如果你在城里，你说我宅成这个样，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点抑郁？
嗯，上海不是在查吗？就是那个不跟人交往的人要排查精神疾病。
对，那好久之前了，好久之前就说，我就可以理解，你可以把这个城市理解为一个组织，不是说你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单位。这种感觉有点像农耕社会，就是我可以自给自足。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里的时间感也体现在阶段上。你比如说在城里呢，大家会觉得一年要有一个新气象，但是这边来你随便一问，你说你待了几年了，他自己数一数，哦，这是第5年，这是第7年，这是第10年，然后他会觉得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稳扎稳打，他不会考虑说我在这边要像一个阶梯一样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状态，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急躁。
对，我就是我突然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跟着何燕去采访的时候，我就插了一句话，我说做的第一个产品，成熟的产品是什么时候，然后什么时候卖出去的。我的预计我觉得他肯定记得，因为好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moment， 对吧？但他说他不记得，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时间感真的是
不是，你想啊，他那个周期很长，他从学会到能做出来，到做出能卖得来，到卖出去，这可能半年。
不，要看人的。
对，要看人。对，有的也很快。对，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他来这儿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成功的陶艺家，成为一个红人，那估计他是另一种活法。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人，但是很多人觉得是我先要感受这种放空的状态，就是做活，然后自由自在。这边的人真的好随意啊，就是搞得我们其实也挺随意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什么走错了路或者说错过了点，好像都不是很焦急，然后每天都有很多随机情况。
对，这边出租车司机，就我刚打车回来也是，出租车司机说啊，怎么越跑越远啊，刚刚还有200米，现在已经300米了然后我说师傅我们掉头回去吧，好像走错路了。
然后我们昨天从村里叫了一个车，然后那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你介不介意我的老公和孩子也在车上，我说我不介意，我说你只要有两个人的座位就行了。不然我们上车之后他说，哎，我回家拿个口罩，你们有没有口罩啊，给你们也拿口罩，然后就拐到了他家里去。然后我当时想这太不专业了，然后我想哎呀也没什么嘛，反正我又没有急事。然后包括昨天我说的那个赶错路了，就是他有两个重名的地方，我先是到了那个正确的，然后我查了一下说哎不对，赶错了，然后马上演出要开场了，然后又赶忙打车到了那个错的，然后下车一看，哎不对，刚才那个是正确的。要是一般我就气疯了、我就会特别生气，我就甚至我不去了。但我昨天觉得嗯，
没所谓了，
没所谓，就迟到就迟到一点，然后就是无非就是浪费，甚至不是，我觉得没有浪费的概念、我甚至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你会观察到自己的心的变化、你会觉得哎，你的心其实没有那么着急了。包括为什么去看那个演出，就是因为下午那个朋友随便说了一句说你们晚上要不要来看演出。
对，就这边生活状态，包括我问那些手作者们，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不知道景德镇本地的师傅们明明一天可以做完的事情，他们非要2天做完，然后收1天的钱，有什么必要啊，但他们就是要这样，他们开心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生产方式的差别。因为手工业这种模式遵从自然规律，因为你有的事儿着急也没有用，所以他们慢慢的习惯了，就是不人为的去干预加速这个过程。但是你在城里，比如说你有一份工作， 那你这个人为干预就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是有很进取的人、
嗯、
很卷的人、
嗯、
也有很躺平的人、
嗯、
也有卷不动的人、
嗯、
这大家的可能收入上就体现出来了、
嗯、
他的精神状态也体现出来了、
嗯、
从他的语速他的仪态都能看出来。
哎，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有个手作者他跟我说小红书上说做陶艺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我觉得一点都不治愈，做陶艺好虐，因为你烧了你又不知道你能烧出来多少，你又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裂，你又不知道它会不会变色，就是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嗯、
所以最后就变得什么都可以接受，就变得好像自己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变得还挺健康的。曾经叫我录这个播客我一直都不太敢，因为做这个选题我觉得14天真的远不足够，就我有跟曾经去推荐其他的人，比如说这边一个一方亭的老板，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景德镇的观察者，他也是个买手店的老板嘛，他也在这边开咖啡店，然后我也给他推荐其他的手作者，那最后曹宁还是希望我来聊一聊。
没事，因为我们两个人外来人、嗯、所以我们就是说给外人听的。
对，
景德镇的人没空听别人怎么讨论景德镇。其实我会觉得是这样、
嗯、
因为什么我这次还要来呢，是因为我上次就是偶然来、
嗯、
然后一下子待了好多天，我会感受到一种、
嗯
说不清的东西，我说是什么吸引了我，对吧？既然有那么多糟糕的食物、
嗯、
糟糕的天气，那我后来想，其实可能还是因为我琢磨不透这个地方，我是对这个地方的人的状态很好奇，我是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还是更接近于上海，虽然觉得我不用上班会比他们稍微的松弛一点、
嗯、
但是我也有那种每天不努力就会焦虑的感觉。我昨天跟静文聊天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理解，就是所谓工作室啊，是你没有公司，然后你又找个地方干活，美其名曰为工作室。如果你一旦是一个自己把控节奏的人，你其实就会焦虑，你不焦虑才不正常，因为你要决定自己干什么，然后你还要去干，就是说白了，那个裁判和运动员都是你自己。那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应该减弱那个裁判的角色，
嗯，
更重要的是那个运动员，就是那个动起来的人，而不是那个在想的人。
嗯，
对，所以我有时候我想一想，我也提醒自己，我说嗯，有一点点那个危机感就可以了，不要每天就是想着我要干这干那。我在景德镇的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很低，我就是每天有一个刚性任务，就是发一条小红书。
我还笑死。
对，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录多少节目，然后我其实真的没拍什么，然后我这两天阅读量比前几天大多了，前几天一直在路上没时间看书，这一天就是随便翻了很多书，那我觉得终于又有一种想表达的感觉了。
嗯，
我上一期播客就是跟那个马姐聊，就说人就是应该感受一些内在的变化，比如说你明明该做一个事情但你不想做，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先不做，然后等到你恢复了，就有点像睡觉嘛，对吧？如果你很困你最好就是休息，你不要就是强打精神。
这跟景德镇有相通之处。哎，就那些手作者们跟我说、
嗯、
最好的就是掌控自己的时间，掌控自己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如果你在工作当中 deadline 到了，那你现在就必须要把它赶出来，管它是屎一样你要把它交上去。但是在自己做工作室的时候，比较大的成分上是可以自己把控时间的，如果我没有灵感我今天不要干活。但当然他们也不是纯然的自由啦，因为他们也会有订单，有时候赶订单的时候也是会被 deadline 催着走的，但比在公司小螺丝钉的那种状态肯定是享有更多的自由。
那你有没有觉得被这种状态感染到一些？
我
哎，其实你这个采访节奏就非常像我上次跟 Andy 的那种节奏，就是你一天要见好多人，我这次一天最多只见两个人。
我恨自己。我在采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享受时间的人，而我是一个被时间鞭打着的畜生。我为什么我每天晒到快要中暑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不起景德镇。
而且你要问他问题，就是你要不断的 push 这个对话往深入进行，但是这边的人聊天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有可能就扯出十万八千里。
对，会被他感染。
而且我发现你是景德镇的现在这十几天的一个景观，你忘了吗？有人说那个是不是来自南方中的那个何记者？
对对对，
就很特别，大家都认出了你。
哦，我在外面吃饭被人认出来了，然后他还发给了另外的一个朋友，然后说这个人就是那个记者吗？有种被偷看的尴尬感。
特别像一个就是一个桃花源里面闯来了一个外来者，然后看什么都很新奇的那种感觉、
嗯、
但我觉得这个是没法回避的，因为其实我们 必须得带着一种异样的目光来，否则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别。嗯、这个东西就是必须得比较。
我觉得这正恰恰是我对景德镇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
嗯，
就是我觉得好像来景德镇的人呢，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做了很好的思考，然后做了一个选择，其中可能有很多成本，然后来到这之后，他会觉得他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当的，所以他会去主张他。你的主张跟他的主张不一样，他就一定要纠正。
可能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因为很多人呢，他留下来的理由，他确实需要一个理由。有的人就是要不断靠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说啊，我的这个机会成本是什么？那因为这个理由我不在乎了。就是我觉得有的人需要这样，但有的人不是。你看我们这次也聊了几个人，他们就觉得他们都是常年漂泊者。
因为你们可能没感觉到，我感觉到人生观的一种冒犯性。因为昨天就碰到一个朋友，他见了我没两句就说你是不是抑郁了，然后来景德镇是要怎么样，或者我们景德镇是可以有这个功能的，说你跟泥土打交道啊，你跟什么打交道啊，你可能就会好了。所以我是感觉到一种这种冒犯，我这里有很好的人生观或者说人生状态，
这有什么好冒犯的？
你们可以来学一学。
那比如说我说有个好东西，这个比如冥想很好，你应该冥想，
因为这就是跟传教有点类似了。
我觉得他是那样，如果你觉得一个东西好，你可以以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把它说出来。
嗯，
这个其实是一种天然的样子，因为在城市里面，在一个自我呈现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关系里面，人会说话更小心。比如说我们这次见面是商务目的，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的亲疏远近不同，那我们可能说话就少说真心话，或者尽量少说可能冒犯到对方的话。但这里呢，你就想象，就是如果你回老家，你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非常直接，我并不觉得那是一种对城里人的冒犯，那其实就是一种他已经习惯了活在一个所有私生活都是公共生活的环境里面，所以他说这个东西可能是真的关心你。
不是，我不说的不是这种冒犯，不是那种社交的过于直接的那种冒犯。我是说我可以介绍或者我可以展现我是怎么活着的，但是一旦说我的这种人生是特别好的，优于你的那种人生，
人家没有，
我就会觉得
人家没有表现出这个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么敏感，因为我是会很羡慕那种生活，因为谁不想每天不用看手机，然后就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谁不想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完全为归自己所有，然后你想在里面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弹钢琴想弹钢琴，你想玩滑板玩滑板，你想做活做活，对吧？我们都羡慕这种生活，它不是一种冒犯，除非就是说我们觉得你这个地方太 low 了，你这是什么边缘小城市，你这个地方连个星巴克都没有，这个就是你只能把它当成一种选择。我希望就是景德镇的这种选择，它的那个内核被意识到，就是它的内核其实就是你跟自己发生关系，跟一些你能够感受到的这种物质也好，或者说这种事件也好发生关系。就是他们做活，哪怕这个东西辛苦或者说有挫败感，但是那个东西是很实在的。但是城市里面的状态我觉得有点悬浮，城市里面是这样，我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做着做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它了，但是我又不得不继续做，然后我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理解到，哦，其实我跟他已经有点脱离了，就是城市里面的事情都变得非常的虚，然后这边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实。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已经扎下根来的人啊。
确实我看到更多的是个体，我没有看到精神探讨的那样的空间，大家可能三五成群的会聊一聊细碎的而充实的生活。 我感觉的是
细碎而充实的生活。我也问过几个这边那种很活跃的朋友啊，他说确实这边不太容易讨论这种空泛的事情，像咱们今天这种自我而论道可能都很少发生，他们就是没事不交流，交流就是有一些比较实在的事情，
就怎么烧窑啊，
对对对，或者说会有一些闲谈吧，比如说哦，最近看了什么，最近在想一个什么，所以我觉得你说的细碎而充实我挺同意的。
然后我在这边因为看到的人和人太不一样了，和这样一群人去聊另外一群人的时候我会自我收缩，我担心我冒犯到，
因为他们彼此会互相看不见或者说互相不认同，就比如有人觉得说啊，我们是来找东西的，有的人觉得没有顶票这回事儿，啊，这都是官方的臆造，然后会有的人说有没有这都不重要，我就是自己，就我就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但其实可能你拉远一点，他的生活跟他的生活跟他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共同之处，他们是一个合集，但是他们又是不同的子集，但是他这个合集跟其他的合集差别非常大，这个可能是他们不自知的，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我觉得。我这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来肯定也做了功课，你也看了很多报道和纪录片，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些东西是你亲身体验过之后或者遇到某些人之后你才感知到，而之前可能你没有料想到的东西？
来之前就有一个预设，就觉得景德镇是失忆者收留所。
啊，你会这么想？
怎么说，就是一个治愈工作的烦恼的地方
啊。因为你说是收留所，我会想到大理，我脑子里蹦出那种就是后海村，就是我上一期播客上上期播客做的那个那个确实是失忆者收留所，就是很多人跑到大理去醉生梦死。
但我问到的就他们说，你为什么觉得来这里要么是为了逃逸要么是为了自由呢？我就不能什么都没想好就是迷茫期来这里一个过渡吗？
那为什么来这么不舒适的一个地方呢？
非常低成本的寻找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可能我花10000块钱我就能在这边住个3到4个月，然后甚至能学一门手艺。万一我有天赋呢？万一我能在这儿活下来呢，那我就可能开启了另外一扇门。
对，我发现我也特别倾向于关注这批人。因为我其实觉得跟曹尼碰到了几个朋友，其实说的难听点吧，我觉得有点像一个地区的成功人士，就是他们最早驻扎然后经过某种淘汰之后留下来的成功人士。所以他们的一些观念意识形态等等的东西其实有一种既得利益群体的那种态度。不知道我这个说法你可能不高兴、啊、
不是我没有不高兴，我觉得不能叫既得利益，因为他们只能说是幸存者，就是他们是找到了自己的认同然后已经洗脑成功的人，还有一些可能正在洗，可能有一些没成功、你知道他们在景德镇还是非常非常边缘，这个其实都叫现代逃逸嘛，就是你说叫手作人，这都是非常好听的说法。那现代逃逸在景德镇就是边缘，
相对对
对，你要从产量，你要从营收上来讲，那还是原来的那些仿古的、那些批量的、那些做直播的，他们是走大货的。这些靠自己哇，你一个人就算再勤奋，你能做多少件？你能做100件，对吧？100件能卖多少钱？他们其实还是很边缘，只不过可能有一些人他是逃大毕业的，或者说他可能比较成功吧，比较幸运。他可能现在就是不愁销路，有一些这个固定买家，所以他们会比较安稳。但是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少数，就大部分人还是在挣扎嘛。就像那天我们跟乐天的一个女生聊，她哪怕已经那么认同了，或者说已经卖出去一些东西了，但她可能觉得是不是到2年还是一个瓶颈期，下一步怎么走不太确定。
这个城市的情绪我感受到的还是相对比较单向度的，就比如说对一些大城市我可以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是在景德镇其实我没有听到有谁说景德镇不好的。
不好就走了嘛。
对
不好
就走了，不
好没有必要在这儿忍受着35度的高温还批评他，赶紧回去不好吗？但是有很多比如说在北上广，他就是觉得我离不开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无法替代。我一直认同这个观点，就是什么什么逃离北上广，这不是一个选择，它其实就是不同的生活。因为你回去你就是过另一种人生，你留下你就是你想要的人生，但是它有若干苦处若干不得已，但是你又不想回去过那个人生，那你这是被迫啊，你这根本不是选择。选择是说 A 好 B 也好，我选哪个更好，但是这两种比起来，你说比如说做创意的，对吧，或者说做那种就是都市里才有的工作的，我做金融的，我回去我怎么做金融，其实这个是一个无奈。那我觉得景德镇也某种程度来讲也是有这种特性，你可能得非常非常匹配这里的年轻人的身份状态，你才能够找到认同感。另一个朋友说这个景德镇没有梦想，我想问你，你觉得景德镇有梦想吗？就是这个梦想的意思是说，你说造梦的氛围吗？就是无疑每个大城市可能都曾经有这么一个小的缝隙，里面的人他是觉得我们跟所有人不一样，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梦，对吧？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是另一个小城市，那景德镇有这种感觉吗？
首先我要说就是景德镇没有梦想这句话，就是它并不是说的景德镇的人没有梦想，而是景德镇这个地方
没有造梦氛围，
也不是没有造梦氛围。我对比着说吧，大城市有梦想，大城市告诉别人你来这里可以实现梦想，但是大城市多的是梦碎之人，对吧？
对。
但是景德镇是一个犒劳辛勤的地方，犒劳努力的地方，所以景德镇并没有非常虚幻，不给你戴高帽子， 不给你去吹那些梦幻泡沫，你来这里做一分得一分，你努力一分，你的手艺好一分。所以景德镇没有梦想，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好事。
嗯，
他多么的朴实，他不骗你，他尽量不要过度美化自己。包括那天聊天那个朋友，其实他的意思也是这样，他希望那些在某音某书上看到景德镇那种梦幻生活的人告诉他，景德镇不是网络上的这个样子，景德镇是踏实的、平实的。你想来这里，你要先把自己当个人，就你不是来这里享受人神仙生活的。
我就想到一个很俗的角度啊，其实我来景德镇，我特别羡慕的就是刚才说的，可能你花很少的成本，租一个很大的工作室，
嗯，
然后你可能在大城市只有一个几十平米的小蜗居，
嗯，
但这里你就可以拥有个三层楼的一个大的工作室，
人均居住环境
对
50-60，
所以它的房价
50平5-6平，
所以但你就稍微想象，你这个何燕您做的这个是一个30,000人的是吧？那你稍微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由于这个景德镇越来越有吸引力，
嗯，
特别是关于成功、关于梦想这方面更有吸引力，那就是大量人口涌入，那么房地产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3万人
旅游这些成本就会上来。这个景德镇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关于这个能留下来的一个优势可能就没有了。
嗯，你就想说地价便宜，那么你去哪一个县城？
嗯，
风光比较好的、特产富饶的，然后交通更方便的，江浙沪就一大堆。但是为什么是这里？说白了，还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定位叫手艺，因为很多地方没有手艺，这个逃离北上广你也可以去搞三农创业，也有很多人年轻人做这种选择，那就完全气质不同了。所以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有可能出现，但是我觉得如果有那样一天，那说明是景德镇发展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全中国的创意人才可能都想来这儿，那意味着这里不能只有手艺，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就是创意行业的全产业链，
嗯，
它才会产生那种效果。以目前看来，我觉得不太可能。你说那个情况，当时我在成都听说了，这5年来变得越来越吸引年轻人，而且杭州也是，所以其实是出现了这种叫市深化嘛，就是它这个地方可能本来是一个草根，然后成本低，形成一些优势聚落，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过来，结果把这个地方地价、啊、各种成本给哄抬起来，导致这些人又要外流，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这么高的成本。我跟很多那个在景德镇待过5年以上的人聊天，大家就会说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就是觉得景德镇没有你们吹的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神。就是我上次来遇到那些老先生啊，他们的人生经历更丰富一点吧，他们就会觉得说景德镇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因为这个地方它原来就是由国营主导的一个手工业城市，
嗯，
啊，我们就仅说瓷这一块，
嗯，
那这个东西瓦解之后有很多空隙，
嗯，
然后有很多资源的争夺，
嗯，
其实是蛮正常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见证了它一个非常非常初期的形态。
所以你们觉得景德镇未来的
不知道，不能说不了，我才来这多久，我们外来者很难去讲清楚这个地方，只能零碎的说一说自己的实际的看法。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说两句的，你比如说像乐天他们这种存在，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就是当零散的资源更高效的整合的时候，就会出现机构，对吧？机构其实就是用来做这种个体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他们选拔，然后展示，还有教学，就是帮你省掉很多你自己探索的成本，然后并且让这个地方的某些水准，比如说创意水准，或者说这种市场规范提升，其实这就是进步。
乐天是怎么起来的呢？就是看一方田的老板跟乐天的老板两个人对谈，最后写下的访谈，大概能知道乐天是一个这样的轨迹，就他可能13年前他们来这边办了乐天陶社，他们有比较多的国外专家的资源，然后过来之后就启蒙了一群，可以用启蒙这个词，启蒙了一群这边的青年人，然后他们自己创造出了一些自己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想要卖出去，年轻人就自发的在乐天陶社门口摆摊，就有了乐天集市。当时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是没有被认可的，就是因为他们是现代陶艺，有别于景德镇原本的那些传统瓷艺的，但是慢慢的被鼓励了，然后发现真的有同类是喜欢它的，最后慢慢慢慢的发展起来，最后成为了乐天集市。
对，
而现在乐天集市你在网上申请是他的老板郑毅在网上统一筛选的，就是选品是由他来把控的，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就陶艺家嘛，
嗯，
然后他品味也非常好。
对，但我觉得景德镇现在也不能说他很火，但是我可能 还是觉得它有点潮的这种感觉。那很多人朋友就问我说，那景德镇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说你最多也就是去逛逛集市，就对于一个游客来讲，否则你通过那么三四天的旅游，你其实在这儿真的得不到什么。
对，这种视觉上的潮让我觉得还蛮
很浅很浅，
有点冲击，就是因为景德镇它是一个很割裂的地方，它的老城区就有点像城乡结合部，但是你走进乐天，走进陶溪川，走进三宝，你发现这里的年轻人，哇，白色头发，红色头发，蓝色头发，然后小姑娘大花臂，然后纹身，这到处都是，然后外国人在村里面穿梭，他们的穿衣打扮，你就会觉得他们一看就是艺术生。
这确实很特别啊，因为中国没有多少小城市有这样的聚落，
在视觉上是很冲击的。而且从大家的口中频繁的听到 ins 小红书，就这些软件的使用，其实他们也都是偏图片视觉化的东西啊。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现代人其实很难说真的避世，这里的人如果不做网络营销，他不靠网店，很多销路也打不开，所以这是挺无奈的。
其实蛮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它既不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也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就我反正作为一个外来人，没有觉得是个特别特别的地方。
不是，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因为你要跟别的地方比，就是范卷说的吧，它要有一套基础设施来支持你过另一种生活，比如说靠一门手艺活下来，那有很多地方它不支持，那你说我去大理怎么办？我去大理成本也相对低，风景更好，心态更好，但是你得带着积蓄去，或者你外面有赚钱的方法，你在那儿你能做什么呢？对吧？你在那儿开酒吧，或者说做旅游，对吧？其实它那些东西最后就是还是城市的，但这边呢，它其实有一种面对面的这种，或者说一些固定买家，是因为这个很接近传统的这种手工商业的交流。
我同意范老师说的，同意你说的。就我采访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感受啊，你觉得景德镇这个城市对你来说特不特别？其实很重要一个定位就是你把自己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里生活。如果你把自己当做一个手艺人，或者说定义成一个艺术家，跟这里的城市氛围发生关系的人，那么你会觉得景德镇是个特别的地方。朋友说的，景德镇有一整套体系能够支持你依靠陶瓷在这个地方活下来，它是整个城市的资源支援你个人发展的。那如果范老师来，他不做陶艺，他也不搞艺术，他也不画画，也不卖衣服，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人来这里衣食住行，那景德镇对他来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且很一般，就
对，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地理市，
是那个江西省经济增速最慢的地理市。
而且你要看一个城市对你来说特不特别，其实就是这个城市能够影响你人生重大发展，或者说是你的一些快乐或悲伤时刻的地方。如果这个城市能够影响你的情绪或者见证你的成长，其实我觉得它对你一定来说是特别的。那什么样的人能够在景德镇牵动情绪，能够在景德镇获得成长呢？那其实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我记得你也跟我说过，如果你不是专注于说怎么制陶，包括用这个景德镇整个的这个制陶的历史工匠支持你的这个工作之外，你纯粹搞设计或者什么，你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
那不就是它不特别，就是我觉得是不特别。
比如说我到日本去看樱花，我如果恰好赶上那一场樱花绽放的瞬间，我就哇，日本好美，日本就是樱花之国，就是我想象中怎么怎么。你没有赶到樱花绽放，就说哇，日本什么垃圾地方，你还说你有樱花，你哪有樱花？
是这种，
这种太极端了，就是你
不
能说到一个地方非得找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如果它出现，你就觉得它好美，没出现你就觉得它骗你。我觉得需要时间，需要慢慢去感受。
范老师说，他的意思是说，这边还是以陶瓷为主轴，然后如果不是手艺人，其实在这边的年轻人没有什么特别，或者说他们价值观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也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要注意，就是其实你做什么生意都是跟这边的人发生关系嘛。那如果这边的人，比如他这种慢节奏，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就是整个人会变懒散。你像大理的生意人也是这样，大理的生意人也非常闲，完全不像生意人。上海的咖啡店老板他就不敢这么想，因为他每个月要交个三五万的房租。
这个也是让我有点搞不清楚，摸不着头脑的地方，就是你说景德镇人懒，就会有很多个人拍耳机告诉你说，我们才不懒。
他不是懒，他是散，懒散不代表说他不勤奋，而在于他随意，他比较即兴。
他勤奋的时候非常勤奋，
对，这叫任性嘛，就是随性。但是你说这种城市里面能特别卷的，他怎么敢随性？上海的咖啡馆可没有敢说我中午才开店的。
对，随性，就好像说我前一阵刚采访到了一个在这边开饭店的年轻人，他可有意思了，就是学音乐，然后到景德镇来搞陶瓷，然后学了一年半的陶瓷，而且他很努力，然后天天在房间里面拉坯，拉坯拉的忘记时间的那种，拉到身上身无分文。然后他就开始开饭店，饭店生意巨好，开了一个月就要去找一个大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景德镇的特色，就景德镇是有趣年轻人聚集地。因为我那天跟一个在香港的朋友聊这个，说你怎么不去社交啊，他说香港好无聊。那香港的人都很像，就是他非常精致，比如说名校毕业，然后找一份好工作，薪水很高，他们的趣味的类型都很像。你要不然是去高端的那些艺术活动，要不然是去出去旅游，然后住五星酒店，就是非常同质化。那景德镇就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人。那虽然有的人会说啊，他们这些所谓的亚文化，或者说对，说他们也很同质化，但我觉得还不一样。就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轨迹，有的人可能就是出走的小镇青年，他可能中学毕业，然后漂流了好多个地方，做过好多份职业来到这儿。但有的人他就是放弃了一些什么正统的这种职业轨迹来到这儿。包括我在景德镇，我觉得遇到最神的人就是我上次遇到了那个台湾的老教授。我说这个，如果在景德镇的朋友一定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是宋老师，这个太神奇了。他是滞留在这，但是他每次都跟人说啊，我下个月就走了啊，我那个再住个十天半个月吧，可能。但是他已经在这儿住了一年多，目前还在这里。所以我是因为遇到了他这种人，所以我上次离开景德镇的时候，我就感慨，我说我景德镇好像魔山啊，就是那个托马斯曼写的魔山。就是那个汉斯那个主人公最早去陪他哥哥去疗养，只想在魔山上住个把星期，但他最后一共待了7年，然后他在这7年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思想的，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的。那个其实是托马斯曼借助这种剧情设计来表现那个时代欧洲的精神迷茫。所以我觉得你说景德镇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他就是很有意思，因为有很多迷茫的人，也有很多来追寻的人，他们其实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那这种碰撞可能也许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反应，但是目前还需要观察吧。因为我发现这边的人不爱讨论这些很形而上的东西。
他们对不仅不爱讨论，他们其实也不聊天。其实我觉得他们保全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拒绝跟外界接触太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我上次还遇到那个朋友，就是他们住在村里，然后他们以前是就在书店工作，有一个是咖啡师，都是那种城里面文化产业相关，但其实又是那么比较下游的那种产业。肯定你说你是书店店员和咖啡师，你赚不了太多钱。但是他们现在呢就过来，也是一开始不知道干嘛，后来就学各种各样的东西，用过陶瓷，也用过别的材料，做木艺，做漆器，现在就做得很好，就是而且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农家乐，就是小院儿，那么偏远，我会觉得这也很特别嘛，因为他们不是没有过过城市里面年轻人的那种生活，也不是没有感受过那种压力，但是他们现在就完全换了样子，这种感觉也挺神奇的。
这边年轻人给我大部分的感觉就是自信，不管他是内向还是外向，总之他自信。就像范老师说的，其实我能感觉到范老师为什么感觉到受到冒犯，因为他觉得他来自城市的生活方式被这边的人蔑视了。那这边年轻就是那种有那种自信的程度，我就是蔑视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在这边开启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是我也想蔑视，就是我觉得哇，在这生活好像没有那么苦，
这就很有意思啊。就一个城市人和一个景德镇人的相互，你觉得我不是很好
但不对啊，你看我
们身上有他们蔑视的东西啊，就是
你看我们
一样。
哎，你一共就见了俩手艺人，一个你觉得有一点点这个优越感，另一个就说城市非常好，对吧？阿七就说我觉得大城市非常好。
对，阿七很喜欢他，每个月都要去。
每个月
其实我也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是对啊，他就
没有那么优越，是吧？
你是不是嫉妒人家活得太健康？
其实我的景德镇有一种比较高的期待，就像那个曾经的那个什么巴黎啊什么的，这种艺术之都佛罗伦萨
啊，我也有过，但是我发现不是，
就是、中国的这个手艺人们，就是艺术家们都会到这里来。
你说是文艺复兴之地，
但是看样子是不行。
你是如何得出这结论的吗？
我觉得只是一种错觉吧。
不是，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文艺复兴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文艺复兴这种浪潮，都是后人觉得哇，这些人居然扎堆出现在那个地方。
对，其实至少人家是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吧，就是中世纪几百
年。对，咱们才几年啊，
13、12、13世纪十一世纪开始，我们才这才几年。
但是你说人是不是应该活得很自信很自洽，然后并且不那么内耗，我觉得是的。那如果景德镇的年轻人他以前是不自信矛盾和内耗的，那么他来这之后他焕然一新，这件事值不值得骄傲，值不值得高兴，值不值得就是被别的人学习借鉴，我觉得是值得的。所以我觉得他们
我同意你。
采访过程中没有碰到这样焕然一新的年轻人，就大多的
是，但是他自动会淘汰。说白了啊，就是、
留下的留下了，
像我这样的期待的人我觉得是不行的。比如说第一，我想来养老，景德镇天气已经劝退了我。
范老师来景德镇之前还想卖掉自己在上海的房子，来到景德镇定居。
他们判断我抑郁，那么我就来景德镇治愈自己。这个可能还需要体验再下结论，但是我现在也有点那种。第三就是淘金啊，我就是来景德镇发家致富的，好像也不大行。
你不是上次也踩过一个，就是他过来有雄心勃勃的那种感觉。
对，有。关于景德镇能不能搞到钱，很多人跟我说法不一样。有年轻人说穷，在这里搞陶瓷挣不到什么大钱。有的人跟我说
好好搞，
这里的钱很好搞。所以你知道吗？关于搞钱这个事情更敏感，就是当你对自己觉得在景德镇搞不到钱的人说能搞到钱，然后他们就说啊，我怎么没搞到？不是这么说，反正就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不是，
看到的东西跟我说的东西也不一样。
就跟别人问我说，哎，做自媒体好挣钱，我说去你妈，这什么玩意儿？这挣什么钱啊？范老师今天提醒我说，让我去看看抖音直播卖瓷器的，我觉得我是应该去看看，感受一下参差。就是一个人跟你说啊、哦，我拉坯拉出了心流，然后另一个人说88，那个什么送两件，那肯定是不是一种人，对，所以也不会在一起
讨论。是参差的，对，参差的。
就是我上次也是组了个局，我觉得我非常失误，就是我把一些其实社恐的手艺人和那种特别会搞钱的做那些仿古瓷的朋友。都是不错的人，但是坐在一起完全没话聊，甚至可能他们内心说但然后我就很尴尬，对吧？我就是觉得说，天哪，千万不要把不是同类人放到一起聊。但我在那之前不知道他们不是一类人，你知道吗？哎，我在想，我说哦，你们做现代陶艺的和做仿古的，是不是可以交流一点什么东西，互相打听打听对方的行情？后来发现不是，他们就对方的那种精神状态就不一样。
对，
你看做仿古瓷的那就特别社牛，在陶溪川有一个非常好的饭店，就订一个大包间，里面坐着那种有点艳俗的枯山水，对吧？然后请大家吃饭。然后我带去这俩朋友就社恐，就是过去你不问他，他不说话，他明显不感兴趣。我从来没有跟这几个人吃过饭，就是他们平时可能就是不社交，所以你让社牛跟社恐坐在一起，就是我的错。
哎，但景德镇就是也是有这个好处啊，它是那种典型的传统县城。
是，你是可以自闭，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在这边搞生活的，
对，我也
谋生存的话，你要跟很多行业发。
当中那个很多年轻人，他们是不是这个抱团取暖的状态？
抱团取不啊？
还是各干各的？
会大家会互相帮吗？
会彼此帮忙，但是
一直想去仿那个没有仿的那个央美楼，不就是应该是那种青年流浪者那感觉？
也不是，我不知道，我想找那地方没找着，去了两次没找着。
就是大家一帮人。
我没有在这里看到什么大规模的东西，就是说实话，就可能稍大规模的乐天陶社的组织起来，聚集起来年轻人相对大规模。你说的那种不跟人打交道的年轻人其实也少，因为你看，如果一个年轻人在这边起步，你要买料吧，你可以一切都从网上买，那你到景德镇就没有意义。他们就是图景德镇做陶瓷的方便啊，你在这里你可以买釉，你在那里可以买土，你在
都是朋友介绍嘛，
对，你在那里可以烧窑。
那个打交道就跟城里人说我去那个
超市买东西，
超市买东西什么的，那个这种必需品的达不到，他我是指的那种。
你需要人帮忙呀，你需要比如说我要吹个釉，我找个吹釉的师傅，他也是。
对啊，那这种社交关系他们肯定不拒绝的，但是就比如说你何燕
亲密的。
何燕来了，我就非得要招待你一下，然后
哦，那没有，
那没有，
没有。你看
这个朋友必须要陪他去打球啊什么的，要应酬一下。这种
你又这个山东人的鲁性大发了，他只有山东人才会这么想问题，就是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关我屁事，为什么我要带他去？
哎，我觉得我们刚才争论了一个东西啊，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老说城里人，这不是带有什么优越感的称呼，也不是代表一种刻板印象，其实我觉得是一种自嘲。
嗯，
因为城里人是说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很多矛盾之处，或者是大家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愿意来景德镇，都是想看看这边有什么可能性，就抱着这个目的才会对景德镇这么好奇，然后这么热衷于就是这么外行的讨论它。
对，哎，我也要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里的很多人心目中都觉得自己和城市是相关的。就如果我在广州生活，别人如何评论广州关我屁事。但是我在这里采访，其实我就能感觉到那种敏感。很多人担心我错误的给景德镇下定义，虽然我是不会的，因为我频繁地强调说，其实我没有那么了解景德镇，我只是把我的这双眼睛介绍给大家。我这几天非常辛勤地到处跑，让大家多看一点景德镇的人和事，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只能做得到此为止。但我这种敏感其实我也感受到了，就是景德镇很不一样，而且这里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那个景德镇，所以也导致了我的小心翼翼。如果我采访上海，或我采访北京，或我采访广州的年轻人，我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不会那么忐忑。
他们这种敏感其实是一种自己认同上的一种自我保护，或者说一种怎么说精神秩序的维持。
我是觉得我刚才前面不想就是参与这个讨论，就是因为
越听越忍不了，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目前的状态很难摆脱一些刻板印象，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的问题，然后对城市也有一些印象，然后来这边可能是有些很刻板的诉求。那就像刚才何燕说的，万一你诉求一失望，你就会对他有一些错误的评价吧。
所以你为什么促使你说了呢？
因为我觉得你们
把它抬太高了，
抬着抬着就对，
我是颈吹，
恰曹您是一个很明显的颈吹的状态。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否则我连提都不提。比如说我在广州工作过，我就说我是广吹，我搬回上海了，我去北京我就说我是沪吹。我怎么从来不说我是京吹呢？因为京确实没什么好吹的。比如我从来不说后海村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觉得后海村有点亚，挺酷的，行，没什么。我说成都好，但是我觉得成都的好我也有点片面。但是景德镇它给我了一些意外之喜，就是我没有想到哦，原来这个地方会是这样。因为我最早听说景德镇呢，除了它是一个课本上的词，对吧，它是这个千年瓷都，是我前些年有一个做艺术的朋友，他说他在三宝，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景德镇有什么好玩的，他说你可以去三宝那里，我说三宝是谁，我以为三宝是个艺术家的名字，他说三宝是个村。然后是因为他跟我说他当时是陪几个外国的艺术家在景德镇待了很久，然后他做翻译，他就觉得哇景德镇很国际化，然后景德镇的当代艺术尤其是跟陶瓷工业有关的非常先进，所以我印象里是这个感觉。所以我第一次来景德镇的时候，我不知道景漂这个词，我也不知道景德镇有这么多形态参差的这种新的来寻梦的人。是我上次来了之后，我本来上次只想待一个周末，然后结果后面就是朋友越滚越多越滚越多，最后发现我可以在这边继续待一待看一看，甚至我想我以后每年我都来看一看，然后可能再过十年我应该能够拍着自己的良心说，哦，我对景德镇的看法是怎么样。我现在其实说不出什么看法，我就是说就是你说的我看到了什么我分享
诚实的分享。
那次看到那个日本的樱花就说日本好美啊，
那只是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并没有去日本看过樱花。
就是，体验还是相对比较就是好的，就是 你来景德镇你的遇到的人，你住的地方，就是这些都相对比较好。
对，
哎，我要说就是我此行的身份最大身份就是一个记者，我几乎除了跟曹宁跟范老师在一起的时刻，我的时间都被记者这两个词笼罩住了，我不停地看感受聊天。但是有一个下午我觉得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就是我在博物馆的那个下午，就是我真心觉得很美，就看到那些东西啊，我愿意再看一遍。
你现在去吧。
对啊，这真的很美。
我想到说这个景德镇之所以是景德镇，其实我觉得我们聊聊风景甚至聊人都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就是因为它是个瓷都。
对，
它的这份文化遗产 化传承。
突然正能量，就感觉好像我们
是作为
这陶瓷真的美啊，就是那个美。
结尾拔的挺好。
我甚至还想说什么，大家可以去看什么什么央视的景德镇纪录片，看 B 站的景德镇纪录片。但我想想，其实那些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好，而是因为这个瓷本身它就有无穷魅力。因为我是上次来了之后，我回去看了几本陶瓷的书，
嗯，
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从自然里来，所有的原料、所有的工法，
嗯，
然后通过一代一代的这种经验，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样子。就是我觉得器物的魅力是这样，就它其实是一个人的创造物，它会有附着上某种就是神秘性。你看这个碗，它可能活得比它的创造者还长。你想想我们去看那些汝窑，他们的创造者早已经隐姓埋名，就是化作青烟，对吧？就埋在这个地方了。但是他们的作品与世长存，挺伟大的。就是那种创造感，就像你去画那种造佛像，其实是很接近的。所以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非常崇高的东西。
嗯，
其实我也想到一件事啊，我就是当时很想试探的事情。这个地方对一些比如说没有就是陶瓷的任何的基础，甚至没有艺术基础的人，他想来这试一下，我觉得跟这个瓷真的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你因为它放进去，它那个釉啊什么的，它其实成为什么样子很不确定。那现在这种创意瓷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很完美，这个自然的参与，我自己的参与，甚至一种神秘的什么东西的参与，它最后这个成品其实就是我可能非常非常。
其实这是讲故事嘛，我认为以前是残次品，我现在认为是我的个性。
对对，我的那个瑕疵，我的那种这个很幼稚的东西，其实可以成为一种艺术呈现。我觉得这个太吸引人了。
我上次去那个御窑博物馆。很惊讶，我说哇，原来有这么多这个碎瓷片，包括那个很多年前就很多去捡碎瓷片的。
嗯，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碎瓷片？说因为这边是官窑嘛，它的成品率要求非常严格，
嗯，
所以其实大量的都被毁掉了，哪怕它有一个瑕疵，或者说它有一点点不符。
而且如果公里二十件，你烧出来成品有四十件，
是，
不能流落民间的，
对对，
你要脆掉的。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残酷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千年瓷都，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东西，瓦解了。就是你现在只要买，你也可以买到那个最好的工艺。人的观念其实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就是我们瓷器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这种审美价值，这个其实还没有统一，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你知道烽火仙师的故事吗？
嗯，
就是他们这边有个庙，就是一般很多人，
哦，我知道，就是他们要去烧，就是祭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是当年就是反抗压迫的带头人。
对，
就像木匠去拜古班一样，就是你就是一帮，哎，我跟你说，他制瓷七十二道工序，他每个工序都有一些专门的一些行规一样的东西，因为很多原来是外销瓷，就是怎么捆这个瓷器，这都是一个专门的行当。然后那个罢工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嗯，
就是它不捆了，所以这就运不出去。你其实运不出去，相当于就是你这儿停产了嘛。我觉得这也是就理解传统中国的一个角度，就为什么一个地方可以靠一门手艺，而这门手艺的无数道工序，然后慢慢的聚集到现在。所以景德镇还是挺伟大的。
景德镇的陶瓷有点伟大。
我同意那天范景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来这边不愿意去看那些博物馆，可能他们愿意去御窑博物馆拍拍照，因为那个是朱培设计的，建筑很好看。他们不愿意去那个中国陶瓷博物馆去，或者说去那些小的分类博物馆。但是我都去了，我会觉得，你看到有些瓷器，然后你看到那个瓷的经历的过程，你就真的觉得很惊叹。你觉得我中国人的这种艺术追求，匠人的那种心血，就是挺了不起的。而且了解的越多，你可能越觉得它了不起。
可以这么说，这里有了不起的精神和工匠。
但是他们就离普通的游客和这些年轻的人太陌生了。
我在一个很俗套的地方，很游客的地方听到烽火仙师的故事，我听到两次，两次都差点落泪。
哎，你有没有踩到工匠？
传统师傅吗？
传统师傅
没有啊，我没有去找他们。
然后我其实最后的好奇，可能这个要留在以后的慢慢的探索，就是我在想，就这边的人有什么鄙视链，或者他们可能不屑于鄙视。
我觉得但凡把自己放到鄙视链里面的人，其实就是把它容纳到系统里。我觉得这里面有的人是反系统的，就是他不想进入到那个系统里。我就是我，他们强调这个。
行，那我们就把这些对景德镇的好奇和疑问留待来日吧。希望后面我们还能 激发出对景德镇更多的这些探索的主题。我希望就是感受一下景德镇四季，这个秋和夏已经感受过了，我再感受一下春和冬。我觉得我们手艺没有那么大的就是缘分，但是我会非常喜欢观察这边人的精神状态，而且现在的这些年轻的主家或者说他们的手作人，其实并不是我们想的像以前那样只会只有技术没有想法，他们的想法有的时候会惊艳的。所以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那几个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你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他们是从体验的角度出发，而他那个体验是你完全没有的，所以这就是景德镇吸引我的理由。
有人问我以后还会再来景德镇吗？我当时给不出什么很明确的答案，但我想可能会吧。
那欢迎大家来景德镇玩。
嗯，
没有人在景德镇等你。你来了要自己探索。所以我很佩服何姐的，就是她用巨大的热情在这里就是打下了一片天地。现在
什么？
现在景德镇上空都在飘着。你见过那个女记者吗？
不是，我用巨大的热情在这里中暑几次。
所以大家就是夏天来要小心点。OK， 那我们今天的录制就结束了，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来景德镇感受一下，不要仅仅停留于那些小红书和那些网上的东西，而试图去真正的来探索，或者你可以过来住一段时间，来寻找一些生活的别的可能性吧。
对，而且这边成本很低，来吧。
对，这是我美好的祝愿。